嗨，欢迎收听质感生活，我是伊登。这里将介绍植物精油的大小事，一起来学习如何借助植物的力量来改善我们的生活。欢迎收听今天的质感生活，我是伊登，
我是轩。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听众留言？
好，那我这边来帮大家念一下，他的 ID 是 Kit。跟我们留言说，我是刚刚入门的精油使用者，这个 podcast 讨论的内容让我获益良多，非常感谢和期待你们的分享。搜索精油的过程中，留意到有公司从不同国家产地进植物原料，如花卉、果实和种子，与本地自设厂房以蒸馏技术进行提炼，萃取出精油和制作纯露。想知道伊登对于这种技术的看法，谢谢。
首先，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当然是 OK 的，但是它有蛮多的细节我们要去思考。首先是这个原料这样做的话划不划算，就是你今天如果是跟一个相对来说这个原物料比较便宜的地区去进这个，例如可能今天在台湾你要买小茴香比较贵，那你去跟印度那边买一定比较便宜，这样子批货即使加上了运费可能都便宜蛮多，那 OK 你这样子去做可以。但如果今天是可能台湾跟国外价格没有差多少，甚至国外更贵，那你要想看看你是追求什么，是不是那个产地有一些特殊性你才这样子去追求，成本上一定就会贵非常多，这个是进原料的产地我们要去思考到的。再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原料适不适合这样做，如果你今天是进种子类或者是树木类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它影响不大，可以这样子做。但如果你今天进的是花类草叶类就不太一定，因为有部分的植物它是需要新鲜去做纯露或精油效果更好。每一种植物其实大家喜欢的方式不一样，它最后呈现出来表现会差很多。例如今天你这个植物，今天这个草叶类的植物好了，诶，它是要最新鲜刚采收完就立刻去蒸馏，它呈现的效果是一种，你放个两三天在那边让它沉浸一下子然后再去蒸馏，那又是另外一个风味，另外一个感受。或是你今天要不要晒干了之后再去蒸馏提炼，那其实又是不一样的效果。当你今天要做到进口的时候，很有可能因为这些原料的量很大，你要去做海运嘛，海运现在很久，你不太可能去做追求这个东西的新鲜度，所以这种新鲜刚下来的做法你一定做不到，你基本上只能做到它干燥后的做法，所以你的选择相对来说比较局限，这是我们要去思考到，不是外国的月亮就比较圆。那当然你今天这个原料是有价差，你可以从更低廉的方式去取得国外的成本，然后在台湾专心做提炼蒸馏，那我觉得你成本上觉得 OK， 品质上这样子这个原料也适合的话，那当然这个是值得尝试的一种方式。因为像台湾其实也有蛮多类似这样的做法，我今天讲的比较偏向是植物油的部分，有很多的植物油的萃取厂它就是这样子做的，从国外去进原料在台湾萃取去炼制这个植物油，所以当然精油纯露也是可以这样做。
我这边蛮好奇的是，像你刚刚提到它可能会有风味上的变化，因为运过来需要时间嘛，那我蛮好奇会不会有可能会有营养价值的流失呢？
当然我们在干燥之后跟干燥之前它其实成分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因为有些东西你就会跑到空气里了嘛，它可能会蒸发，我们讲的一些植物分子它有可能会跑掉，但是不一定你晒干之后的就比较不好哦。我们如果以比较偏向中医方面的考量，你去经过太阳的日晒晒干之后，也许它会更多了一些阳性，也可能原本这个原料它是非常寒凉的，它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去除部分的寒凉性质，让它变得比较中性。如果你有这方面需求的话，诶，那或许你也可以试试看。 所以不一定这样子晒干之后再去做蒸馏就是完全的不好，还是要看具体你的需求，你追求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也提到每一个植物它都有我们不同的喜好的方式，这些呈现方式最后呈现的效果，呈现的气味都不是好坏的差异，而是我们消费者喜好的差异。所以你今天也不能一味的去抨击说，欸，你这一种植物就是应该怎么样去炼制才是最好，你那样就不对，这个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不对了。那我们就今天来进到我们的主题，这个刚好是轩跟我推荐了 Netflix 上面一个影集，叫什么来着？
养生好不好 Unwell。
它刚好第一集就是在探讨精油的问题，尤其它是比较针对欧美市场，尤其是美国，有特定的品牌在行销上非常的侵略式，对于当地其实这个精油文化或芳疗文化造成很大的冲击，用这种直销式的方式。在这个影集里面其实大部分就探讨到，欸，这些品牌他们在推销在行销的角度到底有没有依据，在探讨里面的争议。那我们就依照这个影集里面主要探讨的一些议题，我提供我的观点，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这个网络上 Netflix 上面去搜寻一下这个养生好不好第一集，可以去看一下参考一下，看看欸，美国那边现在遇到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个两个品牌在当地是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或风气，
还有生态。
对，首先这里面谈到了一件事情，是精油到底能不能够替代主流的医学方式。主流医学方式我们大部分讲的是西医，甚至中医都不被当成是正规主流的医学。我提供观点是现在没办法，精油现在没办法当做主流医学，它只能当做一个替代疗法，辅助性的疗法。我们常常会讲的一件事情是，这个东西你尽量把它当成一个辅助，你不要说你今天长了肿瘤然后你不去看医生，你只用精油你就想要去治好你的肿瘤，我们不建议这样子去做。首先你会遇到第一个你用不准的问题，我们不知道这些我们的记载到底能不能准确去医治你的肿瘤状况，因为它的成因啊每一个都不太一样，我们没有一个准确的评估，我们也没有办法准确评估自己的精油性质跟品质，我们甚至很难知道我们自己手上的这个精油到底纯不纯，到底跟这些书上记载，跟这些分析报告，跟这个论文里面记载的精油，即使它是学名相同，它基本上也是不同的东西，差异很大，所以很多经验是没有办法复制。最大问题就是用不准。再来，你精油的这个品牌啊，到底纯不纯，问题也很大。这些经验，这些疗效没有办法复制的时候，你就说这个东西能够治好这个疾病是非常危险非常不精准的一件事情，这个是精油现在面临的问题。那我们再以中医举例，它有另一个问题的存在，就是如今是西医才能够声称它是一个主流的医学，例如我们在医院看到重病的患者基本上只有西医能治。为什么我们这样讲，是今天西医在治疗的时候他可以去签一个切结书，那就是我跟你说明这个医疗治疗的风险，他有几率可以成功有几率会失败，你能够接受这个风险的话签下切结书，今天手术真的失败了不会怪是西医的问题，而是你可能会怪说，欸，这个医师是不是手术的技术不好啊，还是你会怪我们自己运气太差没有成为成功的那一半，但是不会怪说这个西医的体制出了问题，因为它有现代政府现代公众的一个认可跟信任，让它可以去做重症的治疗，让大家去认可这个是有一定风险的事情。但有没有想过在西医出现的几百年之前大家是怎么治疗重症的，有没有想过？
因为像以我们中华 历史来说好了，因为我们以前都是用药草嘛，然后用中医的方式嘛，不是也有什么刮骨疗伤什么之类，其实很多历史记载或者是甚至是神话或者是小说的记载其实都有提到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西医它背后有一些结构性或者是利益性可以去考量，是因为其实有看过一些记载是说药厂他们会去左右一些医生，然后让医生去影响病人等等之类的，但这个当然是比较坏一点的说法，可是我觉得的确就是西医起来了以后他们把整个体系建构起来，然后也保护得很好，让我们没有质疑他的空间或者是质疑他的想法，可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发展到现在来看，好像其实也不是只有他们才有办法治疗好你的疾病，就像我们像上一集其实有提过说很多东西只要你比如说心理暗示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嘛，像他在这集影集里面也有提到说其实精油某一种成分它也可能会是一种安慰剂的效果，只要你相信它它就有安慰剂的作用存在，这样总体来看我觉得它能治疗的比较像是物理性的伤害，就是比如说真的是你手断掉啊，骨头怎么样啊，或长了肿瘤要割掉啊之类的，但其他比如说心因性的东西西医能给予的帮助其实我觉得没有像其他的辅助疗法来的这么的有效的、
哦、如果这样讲应该会有很多听众会严厉抗议
啊，哇完蛋了
那当然这个是部分人对于西医啊中医或者是辅助性疗法他们的一些见解，甚至也蛮常见的，我也帮西医说一下话，其实很多情况你用借用西医的药物啊去改善自己的某一些数值指标是非常快速的，提振的效果很好，可以快速帮你调整，也许你重新上了那个轨道，回到了那个齿轮运转的状态，其他东西也很快的可以去做调整，它给了你一些时间空间，那当然这个都有各自的利弊，看你各自怎么样去权衡，你觉得这些东西有效就有效，最终中医西医还是这些辅助性疗法什么有效，这个是疗效为王，你觉得它对你有效就是好的方式，所以我也不做太多这些评估或者讲说谁优谁劣，那我们以这个中医在古今的差异做一个分析，在古代我们如果骨折长肿瘤之类一样也会有啊，或者是一个病患心脏病发，我心脏病发我们一定是送医院嘛，然后去急救啊去电击啊之类的，如果心跳停止、但古代的时候在中国中医心脏病发他们没有电击器，他们没有相关的医疗，那他们是怎么治，其实每一个文化都有他在应对这些状况各自的治疗手段，中医也有啊，它一样也许会有一些穴道啊针灸做于急救，像中医在做急救的话其实就是针灸方面的东西，它是负责重症急症的救治，那为什么古代能用中医现在不能用中医做重症治疗或者是急救抢救，因为政府不愿意背书了，不愿意支持了，你看现在有没有任何的重症或者是你需要急救的状况，你是送到中医诊所送到中医医院的，我不太清楚，如果真的有的话应该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这个东西最主要还是要看你的政府态度是如何，你愿不愿意支持，过去在我们的整个社会在西洋化我们在学习科学的阶段很多各自的文化就被抛下了、因为它不是像科学一样拆解成最小的那个单位去重新解构，它在反复验证上比较困难，所以在这个阶段中医也被抛弃了，它出现了断层，在这个断层之后政府就很难再重新为它背书这样子一个重症治疗的状况，它就少了未来在重症这个领域继续去获得发挥和进步的机会，这比较可惜，那当然在各地的这个文化各地各自的疗法也有一样的状况发生，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有时候不一定是这些医学的问题，而是时代背景 文化背景不同了，他们也缺少了这样一个发展的机会去让它变得更严谨。那在这个影集里面又有人说到说，诶，这些品牌他会去宣称说精油可以治疗癌症，这是怎么一回事？像我们刚刚前面谈到这个心理层面的影响，我的观点会认为病由心生嘛，大部分的疾病其实都是来自于这个情绪上面的问题。
嗯，
当我们产生了生活中的压力，产生负面的情绪之后，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啊，产生淤积，这些东西就会影响我们的各方面的运作，久了它产生了废弃物，无法去代谢，无法去循环，之后久了疾病就产生了。所以之前也有聊到比较趣味性的一个讲法，就是说失智与癌症之间的关联性，就是失智的人好像很少会去得癌症，癌症的人好像也很少会去失智。
嗯，
这个当然是比较缺乏数据性的一个统计。
对，
但是你会发现也许是因为失智的关系，他身体里面对于这个情绪方面的废弃物啊变少了。
嗯，
所以他比较不容易产生这样的一个疾病，也许有这样的关联性。那当然这个是缺乏佐证，缺乏数据去背书的，只是提供大家一个观点可以思考看看。
但我蛮同意你这个观点，就是小时候很常会比如说不想上课啊，然后就会装病嘛，但其实有时候真的装久了就会生病。就是我小时候很多很常有这种经验，就是想要说哦，今天发烧不想去上课，就小时候很逃避这些事情的时候，真的因为早上躲过了一劫，然后下午的时候真的人就开始不舒服了。其实我觉得那都是你的心理去给你的大脑下一个有点也类似像心理暗示或什么，就是哦，你现在要必须要演出你不舒服，所以你的身体就启动各种机制来配合你这场完美的演出，所以就真的会不舒服。我自己蛮就以前小时候蛮多这样子的经验的。
然后反过来讲，有时候你不去思考那些负面，不要想说你现在一直很不舒服，或最近运气一直很差什么，你试着去转换一点思考方式，诶，有时候它也影响到你身体运作，感觉身体变得更轻松一些，也有可能这些我们心理上面的影响对身体是关联性非常大的。像是之前有一个作家，他是说他在这个癌症的期间他去读庄子，然后他心去静下来，他的这个心里面的纷扰变少了，诶，癌症好像就好转了。这些东西有时候是跟我们的心境有关，今天如果是精油的话，它也可能会有安慰剂的效应对你产生帮助，有可能它本身跟这个精油的成分或疗效根本没有关系，而是你使用这件事情为你心理带来负担的减轻，是这一个仪式为你创造了一个契机去改变。如果你今天不是精油，假设有人跟你设定说你要多喝水，多喝水就可以治疗你这个疾病，诶，如果你真的这样设定，也许某方面减轻了你的压力或者是负面的情绪，然后对身体造成好转，那这也是一个方式嘛。所以这些品牌这些厂商他在说精油可以治疗癌症，他是怎么样去操作，也许今天50个人里面，50个客户里面，50个得癌症的人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最后活下来，最后抗癌成功，那他就能用这个案例大肆去宣传。我们成功率在这整件事情里面是不应该被忽略的，他应该要有更严谨的一个测试跟比较分析，在一个更没有人为控制、其他因素控制的环境里面去分析这个东西的效用。那你不应该只是里面有一个人成功了你就拿这个东西宣传，这个会产生非常大的认知偏差。就好像我们讲说，诶，是不是人都会死，那每个人都会喝水，所以喝水会死，
这个超级滑坡的。
对啊，我们不能把这个因果关系搞错嘛。
对，
我们今天缺乏一个非常严谨的环境去测试这个东西的疗效和效用。你今天有一个人成功了，我们应该考究的是那其他有多少人用这个东西抗癌失败，他最后还是死了。
嗯，
这个是重点啊。你如果50个人里面有49个人最后过世，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有疗效还是没疗效？
像里面他有访问一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那影集，你会发现他的结构是访问很多人，访问大家使用精油的心得，然后正反两方都有。其中有一个教授，他是全家都在使用，他甚至因此出书啊什么。我觉得他看起来有点像第三个准备要兴起的类似像直销的团体，他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讲了一段话，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是他信仰了宗教之后人生变好啊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在使用了精油以后人生变更好。我觉得其实从他的谈吐之中你就可以理解，他已经把精油这件事情拉抬到跟宗教同样重要的等级，所以其实他很多东西感觉都是相信神迹，而不是相信它真的有临床上的实验的效用啊或什么什么，所以他也非常推广直接饮用或者是摄取精油这样子的行为。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其实有些人他们会去忽略掉很多数值上面的考究或者是证据，反而更愿意相信神迹，但这样也没有不好，因为有可能你相信的话它会让你的安慰剂效用更高，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它是需要并行的，就是我们既要看化学的物理方面的东西，也要去看它真的可以带来的情绪上的辅助有哪些，而不是一昧只相信其中一个观点或其中一个道理这样子。
对，而且这件事情最大的一个思维误区就是品牌和书上在跟你讲的东西跟实际会有很大的差距。品牌今天是要销售东西，所以它可能会更夸大一点。机构或书籍的撰写者，他今天要教授一个东西，那他会讲得过于肯定，可能会不够客观，这个都是可能会发生的。每一个东西有小小的偏差，这些偏差累积了之后会让你远离这个真相非常的多。那你不是深入在这个产业背后的话，你很难理解到啊，原来差异会到这么大。就像刚刚你讲这个里面的人，他去提倡使用，他提的一个论点是说，很多的食物他调味其实都用精油，
对，
所以他很安全。这个乍听之下好像是非常有逻辑，非常合理，这也是真的。像我之前讲意大利的柑橘类，它都是食品工厂在制造，它是一个食用的精油，因为无论你可能在口香糖啊或者什么样的糖果啊，常常会用到柑橘类的精油去做调味。但你要想一下这个东西它在里面的成分占比，跟你今天在食用饮用精油时候这个浓度占比的差异是有多少。还有今天这个东西的载体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做食品调味的时候，它通常有些成分可以让它更完美更好的去融合在它整个产品里面，但如果今天你是加在液态水里面，它缺乏一个机器可以让它去均匀的混合，例如我们今天加在植物油里面，它就是一种非常可以均匀混合的东西，但如果你今天是偏向水性的东西，它没有办法均匀混合，就好像我们把精油滴在泡澡桶里面，你即使打散了，其实它也没有真的融在这个水里，它只是浮在表面上或沉在水里，当你皮肤接触到它，其实它还是纯的，它还是 100% 没有稀释的精油。你今天加在水里去喝的时候，你以为你兑了 500cc 的水，浓度很低了，其实不是，当你的喉咙接触到那其中的一滴，你是用 100% 的浓度在接触它，因为你根本没有跟这个水去融合，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对你的黏膜啊造成损害，因为实在是太刺激了，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再来还有一个在这个论点上比较没有去思考到的是，今天精油的制造环境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在食品工厂去制作这些精油的话，我们不要讲做精油哈，所有食品工厂都是，它对于塑胶制品的监管跟监控是相对来说比较严格的，因为食品对于塑化剂相关的标准啊非常严格非常低。那今天我们在食品工厂去制作的精油，它的塑化剂的成分控制一定比较好，因为我们知道精油只要接触到所有塑料相关的东西久了，它都有可能会去溶出不好的物质。 今天你用的这个塑胶相关的容器越差，它没有耐腐蚀，那它一定就会溶出更多的东西。今天我们在用精油的制造上，假设你不是一个食品相关的工厂，你在制作上也许就没有这么严谨，有可能你最后产出的这个精油啊，它是一个皮肤使用 OK， 使用上安全塑化剂标准以下的精油，但是对于食品的等级来说，它塑化剂超标，这个是你也许没有去注意到的事情
哦。
大部分的精油都不是用食品规格去制造，
对，
基本上柑橘类以外的精油都不是食品类，其实有也非常非常少，所以这样的情况你去使用精油是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哦、当然这个东西稀释到可能你一整瓶里面只有一滴的话，它浓度占比还有没有危险性，这当然是还可以去计算，但我讲的是就这个法规和制造上的逻辑有这一层疑虑，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今天我们在食品的调味上面我们都用精油，但是没有一个食品会跟你宣称疗效啊，没有一个口香糖会跟你声称这个精油有什么神奇的疗效。但是你今天要食用要饮用精油的时候，你是在追求这个疗效，你不是在追求这个调味吧，这个出发点会大大的影响到你评估这个精油的方式。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的。那像这些品牌去提倡这些食用啊什么的，基本上都缺乏验证，缺乏数据分析。即使法系的芳疗它有少部分在做精油食用的实验，它在一个非常低浓度的占比下去测试，这个老实说也还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数据也很少，一般来说比较不会这样子用推广的角度去讲。那今天这些品牌在用这些角度推广的时候，就像这个影集里面跟我之前讲到的，这就是一个大型的人体实验，你所有人都是他实验的素材，
真的很危险耶。
对，这个品牌实在是借由这些体制啊，销售机制赚太多钱了，你有再多的诉讼，再多的这个广告不实被罚钱，他都可以编列在他的行销预算里面、
对，
他可以承担这些争议引起的成本，他只要最终赚的钱大于这一些赔偿，他就是一个成功的销售，所以对他来说没差，你死是你家的事。我们用一个不同的例子来举例这一些精油的行销手法。在这个股市里面啊，股票投资里面有一些老师他会教你，诶，这个股市要上涨啦、他会跟你说，他会报名牌跟你讲怎么做，他会跟你说你想要了解我这一些精准的眼光怎么样去判断，那你就付费加入我的课程，或者你用我什么什么的邀请码，诶，去申请这一些什么交易平台的注册，那我就让你加入这个群组去看我怎么样去开单。你每一次看到他的单他都是赚钱，你会想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好神的老师，但实际他是怎么样去操作。我们知道股市它是会有上涨跟下跌的嘛，就两种状况，上涨他可以开一种单叫做做多，就是我看好他上涨，那我去买他一个上涨的单子，下跌的话我们叫做做空，做空的单子我买它下跌。今天只要这个老师上涨做多的单子开张，下跌做空的单子他也开张，最终一定会有一个单子赚钱，他只要贴出其中赚钱的那一张就好，所以每一次的交易他都是必胜。那你会说，诶，那这样他就是有赚有赔，他怎么样赚钱？他会从你注册的这个邀请码里面，你只要在这个平台上面做交易，他就可以抽佣金反馈。
哦，好坏哦。
这个是他必赚的东西，所以他会一直鼓励你去跟着我的单子去赚钱。其实你只要下越多，你要买越多，他赚的抽佣就越多。那另外一个是进入这个群组，你也要付费。或者你去参加他的一些分析课，你也要付钱，这些东西都他收进口袋，最后上涨下跌与他无关，因为投资是你自己的事情。那今天这些精油的销售手法也是一样， 他只要去放大这里面唯一一个成功的人，再跟你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有风险的，你要自己去评估你能不能承担，最后死活与他无关。
这点也让我想到，因为我有说这个节目的拍摄手法，它其实有让大家出来说话，所以他甚至有去访问欧美美国这个体系，就是这个市场里面最大的两家，就是以这种方式在销售精油的两家公司，两家公司都恰恰好的不愿意出来受访，然后反而是给了一个声明稿，就是说我们不推荐把它当成真正的医疗手法啊，如果你对于你的使用有疑虑的话，请你去咨询你的医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医疗机构等等的。其实看到他们的声明也很清楚的可以知道，他们其实第一个他不敢出来受访，通常人家都说不敢出来受访就是有鬼嘛，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的回复其实都非常制式，然后都是一种卸责性的，就是我跟你说啊，可以去询问你的医生啊，所以他也不把责任放在自己身上。整体看下来，虽然他们也有邀请多年的使用者，甚至他们的一些高阶干部之类的出来分享他们自己的看法，可是其实里面也是有他们去想要访问这两家公司的代表，但是未果的画面这样子。所以其实看这部影集，我看的出来这个品牌到底怎么样在经营他的东西，怎么样在对待他的客人跟对待他的会员等等的。
对啊，那像之前也提到很多这些品牌，他们的年销量啊实在是太多了，太高了，你只要一看他的这个
真的
销售量，每年的销售量，你去换算一下那个植物的萃取率，你就知道它绝对没有办法去维持在一个纯天然的完全没有动过手脚的生产模式。
嗯，
一定要标准化，甚至他们的上游就已经稀释调和过了。我讲的稀释调和不一定是那么劣质加酒精或加植物油这种，我说的是这种用单体各种的化学物，它原本的它再去重新组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大家可以去评估一下，真的这个精油这个产业就真的是跟红酒很像，我一直提到的，它的规模越大越难去维持它的品质控制在一个非常纯的状态。今天我觉得你是不是百分之百纯的，这个对错很难去评论，因为它就是两种不同的走向，不同的立场，你去稳定它每一次的成分，固定的标准化的产出，这个就是做药的方式嘛。当然它这个有背后的逻辑存在，还有它背后支持它的理论存在，但你今天用这样的东西去销售，你需要有验证机制，你不能直接拿人体去实验啊，然后就拿这些去销售，这个是很不道德的一件事情啊。
嗯，真的。
所以我才会对于疗效的教学跟疗效的介绍这么的保守，因为这些东西真的，我们今天其实是讲茶树、讲薰衣草这一些最常听到的精油，它在医疗上面的佐证跟实验论文都是非常非常少的，数量都不够，然后每一种每一个产地不同的薰衣草它一定都有差异，这个都会造成偏差。你看今天食品好了，我们以这个营养学来看，你其实可以看到每年它就有一些理论是被重新颠覆的，例如我们过去一直觉得脂肪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你要减少摄取脂肪，讲了大概二三十年以上，说脂肪摄取过多会对你的心血管有害，然后前几年突然反转，说摄取好的脂肪是一件好事，对身体好，对于这个能量的运转很有效，过去这件事情就被推翻了，连这个营养学都会发生这样的反转，营养学对于这些的东西的考究远远比精油这些植物还要更多，你就想精油还存在多么巨大的不可控因素、不可预测因素，所以我们今天会非常保守，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用的不准，有非常多的变化，但是精油它仍然有非常大的潜力可以去为我们提供帮助，所以我们仍然愿意这样子去宣传，用比较保守的方式去介绍这个东西。 那就有点像这一些里面的护士还是医生，我们去介绍这个是什么，我们不要过多的渲染，让你自己感受，你觉得这样子好，你觉得这样子喜欢，那你可以再多试试看，我们告诉你怎么样去用，而不是给你一个错误过多渲染的想象。
对，
我们假设今天在临床上我们可以有什么样的帮助的可能，像是我有很多的护理师的客户啊，他们其实是把精油用在安宁疗护，他可能这个病人已经剩的时间不多了，他借由一些精油，他可以去减缓他某部分的负担，让他产生更多的愉悦感啊之类。像大麻或者是迷幻药，就我所知也是有类似的用法，去减缓某部分特定族群人他的痛苦，这个就是在精油上很好去提供协助的一部分，而且彼此之间是不会有太大冲突的。当然它还是有非常多的效用，我们就可以去深入，但是缺乏验证机制，所以要非常小心啊。这一块我就不讲太多，不太去渲染说哦你可以怎么用，哦你自己去探索看看。还有一个问题是讲到说，我的精油很纯，所以我可以食用吗？或者我的精油很纯，所以它用在皮肤上比较安全吗？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天然的东西也可能会很毒，它其实跟浓度比较有关系，跟你会对什么样的成分过敏比较有关。像有些精油固定的成分，它比较容易对特定人产生过敏反应的，它去抽取掉，去提取掉，提炼掉，有这样的精油存在，这也是一种做法。但是要知道这一种经过少部分成分提炼萃取之后的精油，跟它原本的精油应该要当成两种精油来看待，它的特性会相互去影响的，你原本的平衡已经不同了，你应该要用不同的方式去看待。所以今天假设你对肉桂过敏，但这个肉桂是天然的啊，那天然跟这个东西对你毒不毒有没有关系，根本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天然的东西也可能比较健康，也可能比较毒，都有可能。今天你的东西对身体产生了不好的反应，有可能是里面有一个成分你产生了过敏反应，也有可能，或者里面有一个成分对你的影响特别大，负面影响特别大，或者是这个植物的特性就不是适合你的植物，都有可能。我们比较缺乏验证机制去检视，如果是不孝商人、不孝的品牌，它的话术就会告诉你，你皮肤出现的这些东西是排毒反应，用久了就没差，甚至它会推更多的商品给你继续抹，让你皮肤继续烂下去，这个是很常见的。对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当你听到排毒反应的时候，它不一定是错的，但你要有所警惕，如果有人这样告诉你的话。
其实这个话术不是只有在精油上面有出现而已，其实蛮多美容产品我也看过，蛮多话术是这样讲的，就是我使用你家的产品，脸上起了小疹子啊什么什么，然后他们的回复是这是正常的排毒现象啊等等的。有看到身边的人去接触相关的产业或品牌，听到他们这样说的话，因为排毒反应这个字已经被我冠上了一个警铃了，所以当别人讲起这个话的时候，我就会有警铃大作，我就意识到好像不太对。大家其实也可以仔细去思考一下，这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你的皮肤、你的肌肤或你的身体起了反应，其实是不是就代表你的身体其实在排斥它，其实在不喜欢它？那你继续用下去，不是就会让你的身体变得更糟糕呢？这个是可以值得大家想一下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真的排毒反应，也是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大家就留一个警惕。
对，
你听到这个词汇的时候，你就要敲响一个警钟，然后开始放大检视这整件事情，随时给自己一个反思，检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不是真的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有好转，然后变得负担比较小，那也许是真的排毒反应也不一定。但如果持续都没有改善，越来越糟，那你要有一个停损， 你也许停下来试试看别的东西，或者这个东西你先不要碰，看是不是有所好转，是不是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最大需要排毒掉的东西。
哦，
刚刚讲到这个过敏的部分啊，还有一点我觉得要补充一下，其实很多的东西我们在几百年前大家是不会对这些东西过敏，今天不是这些天然的东西变毒了，而是我们的人体在这短短的可能100年的时间以内变得越来越敏感了，越来越多东西我们不能使用了，甚至不能食用了。这个不见得是这些自然东西的错，不算是他们的毒，而是我们没有这个荣幸再去使用这些东西了。
对，
我不知道这个算是进化还是退化，但是是一个
改变
比较可惜的事情。
嗯，
对啊，比较可惜的一个改变，像是哦，我们过去很多人都能够吃海鲜，现在却很多人没有办法吃了啊，这就是一个少了这个。哦，也许大家鼓励多吃素，我们在往吃素的方向进化或者是退化。
我有一个问题是刚刚突然想到，我觉得应该会偏比较好笑的问题，就是假设我今天去做过敏原检测，检测出来我对某一种植物，例如说薰衣草好了，可能会有过敏反应，那是不是代表所有的薰衣草制品包含薰衣草精油我都不能使用呢？
你要看一下它具体是什么样的成分
啊，
哪一个成分？
嗯，
这个成分也可能会出现在其他的东西里面。
哦，懂。
然后也可能你这个薰衣草这个品种里面根本没有这个成分。
哦，
或者是这个模仿薰衣草去调制的类精油产品，它里面根本没有加这个成分，也不一定。
嗯，
所以具体还是要看那个特定的成分是什么。
懂。
你刚刚讲到影集里面有一个人，他生活中用了非常多精油，他早上起来就要先熏香，然后泡澡也要用精油，起来睡觉日常生活中也要去涂抹各种精油的产品，吃也要里面滴个两滴精油，这个其实是一个过度依赖的状况。
对，我也觉得。
对，你已经没有精油就觉得不对劲了。
对，
但就像我们以前提到的，精油这个东西它只要有效用就代表它在影响你的身体。
嗯，
影响你的身体，如果影响的过多，它可能是有负担的。
没错，
我之前都会说精油是我们在跟自然借用的力量，这些东西甚至有可能会相互冲突，就跟我之前讲的，它可能会有协同作用，或者是它会有相互抵消的作用，也有可能。如果今天你用到了它会相互抵消的作用，甚至它会产生更糟糕的反应，也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尽量不要过度依赖，不要依赖到这种程度。哦，你还是要让身体有一些休息的余裕。
嗯，他的那种状况很像是就真的是毒品反应，就是你对于毒品完全无法戒掉，就会有一拔除你就会有戒断症状那种感觉，我觉得这真的蛮不好的。我觉得我们在强调其实都是藉由不管是这种辅助的治疗精油啊，或者是我们前几集提过的花精等等的方式，这全部都是在帮你找回平衡，让你找回心中的稳定，而不是要去取代你的生活，这样是不对的。
对，所以还是回归到我们尽量把精油或者是其他的辅助的疗法把它当成是一种平衡的手段，这个在现阶段是比较推荐这样子去定位它。其中里面还有一位作家，一位芳疗师，他去谈论到正确的芳疗是不能跟疗效挂上挂钩的。我认为在法律上法规上它是对的，因为任何的国家目前其实都不太去推崇这个东西直接挂上疗效的等号，因为会遇到我刚刚讲的，第一它的验证不够严谨，第二对于纯度这个东西纯不纯或者怎么样去界定它的安全性，其实有非常多种不同的立场。比较可惜的是今天我们既然这个东西叫做 aromatherapy，它有一个 therapy 治疗的字样，但它却不能称自己为疗法疗效，肯定这整个系统里面是有一些地方出了问题的，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跟改进的。这个还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那我相信只要大家能够吸收各种不同的资讯跟观点啊，这个市场我认为它是有机会可以变得更好的。尤其我认为在于未来对于情绪管理方面的需求会越来越高，经由它的需求度需求量也会变高。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人能更客观的去认知到这些精油的好坏、优劣、可能潜在的风险跟运用的方式，怎么样去看待植物，我认为就能够去筛选汰换掉一些太过偏颇的观点和品牌。好，那这集大概分享是这样。轩，你这样听下来这集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这个影集，可是现在后面讲会不会有点太晚？就是你前面听，如果你发现哎，你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欢迎你先去看一下这个影集，然后看完之后你就可以更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想要把这个影集拿出来做讨论。其实我觉得这个影集整体走下来，我觉得他在讲的事情，他是提供你一个一正一反，一正一反，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交叉，然后再提供你不同的观点，让你自己去做思考。他也不会帮你下评判或什么，跟我们节目的调性蛮像的，就是我们没有要引导你去走哪一条路才对你是最好的，而是我们告诉你各个路线它会是怎么样子的安排，那你自己再去挑选你自己舒服、你自己适合的路线去走、去做体验这样子。但是我们一再强调的都是不要去过度相信其中一方的观点，这样也是不对的。即便像是我们的观点，你不要全然相信，你一定都是要综合吸收之后选择出对自己最好的。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啦，这集也没有特别说想要跟大家问什么问题或什么之类，但如果你们有想要跟我们分享自己看完这部影集然后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观点，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然后也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我们互动。
今天主要去聊到这些品牌，它也不是只出现在直销的精油品牌上面，
是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品牌都出现一样的问题，
对，
只是它有没有那么的明目张胆而已。其实大部分的行销手法都很类似。
这两个品牌我们一直都没有讲名字，但是它在影集里面其实有讲出名字，那大家就自己去看。那它会被提出来最大原因也是因为在美国的两大家就是他们，然后他们用这样子的行销方式或者是贩售方式在做销售。那我们也没有要特别抨击哪一个品牌或者是赞扬哪一个品牌，我们只是在讲这个现象而已，那大家也不要过度的对号入座。
对啊，那像网络上其实也都揭露了很多，那甚至像是你自己对于贸易相关的搜寻技巧，好，你有相关的能力的话也都可以搜寻到这些品牌他们的进出口记录，你就可以看到他去进了非常非常多的化学单体，他就进了这些东西。你今天要做纯精油，你为什么要进这些东西吗？
对
对啊，你做纯精油的话根本不需要进这些东西啊，那海关记录就是明明确确的就写你就是买了这些东西就是有用途的嘛，对啊，这个都是没有办法去掩盖的事实，就存在在那里。你的萃取量也不可能去支撑你所有东西都这样子去纯精油的买卖，所以种种条件下都显明了你就不是纯的嘛，那你依然用这样的方式去标榜。
没错，
我觉得今天你用这种化学单体 OK， 它一样也会有它特定的疗效，但是问题就是无论今天是天然的还是我们用做药的方式去做，我们都用不准，我们都需要更多的验证才能够去称疗效，这个是提供给大家最后的一个借鉴啦。希望大家去好好的检视一下自己使用精油的观点跟方式，还有你的品牌。好，大致上是这样，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